奏啊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众尊。二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众尊。二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18页最后一行，问答十一。我们看经文啊，阿难闻已，白世尊言：若彼国土无须弥山，其四天王天皆忉利天，依何而住？极乐世界有天人，在619页第一行，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，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十报庄严土，长吉光净土啊。但是他那个世界没有六道，同居土只有两道，人道、天道而已。那么那个世界上没有山啊，山河海洋他没有，所以引起阿难尊者的疑问，实际上是我们的疑问，他带我们问。如果没有须弥山，这欲界天住在什么地方？啊，欲界天里面，特别是四王天、忉利天，啊，这个两层都是依须弥山而住。四王天在须弥山的山腰，忉利天在这个忉利天是在须弥山的天顶，那要没有须弥山，这两层天怎么办？啊，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啊，把注解念一段。忉利天翻译成中国的意思是33天。啊，实际33天它在一层，一层里面分作33个地方啊，预计六层天里面第二层在须弥山顶，中央 有一个天城，有个城市啊，第十天所住的，我们中国人叫它做玉皇大帝。道教修行呢，成就大概都在这一天上。所以四方呢，各有八个城，八个天城啊，总数啊为33处，故称为33天。那么忉利天这个33天呢，与四天王天借依须弥山而住。阿难现在听佛说到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，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啊。那么这个欲界第一层第二层天他们住在哪里？释迦牟尼佛并没有给他解答，反问他，我们看经文，佛告阿难啊，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，夜幕斗率，夜幕是第三层天，欲界第三层，斗率是第四层，乃至色无色界，色界有18层天，无色界有4层天，总共有28层天。啊，对，这一切诸天呢，依何而住？阿难白言：不可思议业力所致啊！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：夜幕居云虚夜摩天。中国人喜欢简单，往往把首尾的音都省掉啊，像这个把上面的音省掉了，虚夜魔只说夜魔啊，这欲界的第三层天，四天王天即忉利天，依须弥山而住，这叫地狱居天，他们没有离开地面。可夜魔以上呢，他们住在空中啊，称为空居天啊，这是音译的，夜魔是音译，意思是十分，翻作十分，翻作善分啊。佛地论里面有说到夜魔天真，为此天中随时受落，故曰十分啊。他们这个十分就好像有表演的，有歌舞的啊，每天一定的时候到了，他们就排演啊，所以这个天很快乐啊，歌舞升平，没有斗争啊，不像忉利天，忉利天还给阿修罗打仗，还有战争。夜魔以上没有了。斗率天呢？斗率也是音译，它的意思就是满足，我们通常叫知足啊。底下是它的翻译的名字，上足。足就是满足啊，妙足、知足、喜足都能讲得通啊。这是欲界第四层，不处菩萨准备成佛，都住在这个地方。我们顾名思义， 就明了成佛需要什么条件，要知足，佛是最知足的啊，所以他住在兜率天，决定住兜率，在兜率人家等候，时间因缘成熟了，他就从兜率下降到人间来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示现成佛，教化众生。啊，所以他是欲界第四天，于五欲之路生习足之心，故名习足。啊，也就是世间五欲之路，他放下了。啊，他不为这些境界所动摇，叫知足。啊，确确实实，眼见色，耳闻声。我们举这两个例子，啊，都能做到不起心，不动念。这是佛。啊，他永远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。为什么？知足。真正知足就是见色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是菩萨。菩萨跟佛的差别在此地。啊，阿罗汉就又低一阶了。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啊，比我们六道凡夫高啊。凡是六道里面的众生，福报大小不一样，通通属于起心动念分别之主，这叫烦恼啊。起心动念是根本烦恼，我们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它太微细了，它频率太高了啊，所有的现象佛告诉我全是生灭相啊，前念灭后念生，一个接着一个啊，它没有中断的，这就是宇宙万法的真相。现在这个真相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啊，所以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宇宙里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。这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。三千年前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，记录下来成为经典，流传到现在。佛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什么叫有为？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，整个宇宙就是在生灭这个现象里面产生的幻象， 它不是真实的。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，物质从哪来的？佛在经上说，相由心生，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，所以经常也有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决定没有两个想法是相同的，啊，这一个想法就是一个画面，这画面有多大？跟宇宙一样大，整个宇宙在我们一念当中是一个画面，啊，实在就像咱们从前看电影，我这里还有一张电影的底片啊，电影的底片。现在科学更进步，这已经淘汰掉了，这种没有了，现在是数码的啊，不用这个胶卷，这个胶卷就是动画，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频率是一秒钟24张，我们在电影屏幕上看就不感觉到好像是真的一样啊，其实它在动啊，前念灭后念生呢，一秒钟24次生灭了，不是真的，假的。现在科技进步了啊，现在我们的电视一秒钟多少张啊，就是它的画面一秒钟多少张？早年的电视黑白的啊，没有彩色，那是50张，比这个电影快一倍。现在是彩色电视，进步了，现在的频率是100张。一秒钟100张，谁能够掌握？1/1秒，有没有人掌握？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，看到它了。形象啊，看出它是什么，绝对不是一张见不到啊，大概是什么一秒钟啊，2张差不多啊，也就是说1/2秒我们能感觉到，哎，这是个房子，那是个树，速度再高的呢看不见了，看到有个东西一晃就过去了啊，我们坐在高速度的列车啊，台湾有高铁，速度是1个小时300公里，我们坐在车上，车的速度是1小时300公里在移动啊，我们看从窗户看到外面进出的人物电线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看到一下就过去，看到什么样子不知道，看到有人 面孔看不到，速度太快了。啊，现在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整个宇宙它的频率多快啊，每一秒钟像我们这样计算，它是多少个画面啊，我们要记住，没有一个画面是相同的，所以相续是相似相续，不是真的相续啊，根本就不同。念头起来是变法界虚空界，有些我们知道，有些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啊，还有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不知道，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还没来也不知道，现在呢，一刹那就过去了啊。这个频率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是2000，在一秒钟啊，一秒钟2240兆，单位是兆啊，万万是亿十亿百亿千亿万亿，万亿才是兆，单位是兆啊，那就是说明它的频率是2240兆分之1秒，一秒钟它已经过去2240兆次，我们根本没办法觉察到。现在科学家说速度非常快，确实的数字佛经上有，科学家还没有提出数字出来啊，不存在啊。那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科学家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述的方法完全相同，就是把物质不断给它分裂，观察，观察物质到底最后它是什么。80年前，科学家能够探测到的最小的物质是原子，最近这20多年原子被打破了，看到原子里面有原子核，有电子，有中子啊，再把这东西打破，发现有不同的夸克啊，再将这个打破，发现有微中子，微中子再打破，没有了，物质现象没有啊，这跟佛说的一样，佛不是讲微中子，佛叫极微色啊，极微色就是物质这个现象里头最小的，没有比它更小了，再把它打破就没有了，物质就没有了啊。所以科学家把微中子打破了，微中子不见了啊。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，这从哪里来的呢？科学家看到了物质现象没有了，看到是念头波动的幻想，这才明白物质是什么，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，这个幻想密集在一起啊！你看一秒钟多少个画面，2240兆啊！一秒钟 我们看得清楚了，看出这个人了啊，看出山河大地树木花草，一秒钟的时间看过了，半秒钟知道有个概念不清楚啊，那么十分之一秒、一百分之一秒，我们都没办法看到啊，它的频率太快了，所以讲欲界，不是讲色界，不是讲无色界，讲欲界啊。欲界也有不住在地面上的啊，住在空中啊。啊，虚空当中有这些现象，这些现象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天眼可以看见。啊，其实太空不空啊，太空有许多人住在太空啊，夜摩天就住在空中，斗帅住在空中，化乐天住在空中，他化自在天也住在空中啊，通通都是心想生的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科学不断的发展，不断在进步。20年之后，这佛教不是宗教，变成什么？变成科学，高等科学。啊，我学佛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告诉我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高等哲学。这60年的让我们又发现了，佛教不但是高等哲学，是高等科学。啊，科学所发现的佛经上全有，佛经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他们3000年之后今天才发现，这不可思议啊。那么在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是不思议的业力啊。我们看斗帅，斗帅是第四层天，欲界第四层，于五欲之落，生习足之心，所以叫习足。换他不起心，不动念啊，不受干扰了。斗帅分内外两院。内院呢，弥勒菩萨的道场；外院呢，是大众。真正有这么大的福报，生到欲界天，啊，他在那里享乐啊。至于色界、无色界，啊，色指色界诸天，无色指无色界诸天。啊，色界有18层天，无色界有4层天。啊，这界位居欲界天之上，住于虚空啊，虚空不空啊，有天眼的人，有法眼的人，有慧眼的人都能见到。啊，越上去 愈巧妙，愈殊胜。那古世尊反问阿难：“那若无虚名，天住在哪里？”啊，以为天没有住处了，夜魔以上住天，住于何所？今娑婆世界，夜魔住天。他还有能力，不要依靠虚名山。他有能力住在空中，那么极乐世界的诸天就不需要虚名山了。阿难大德回答说：“不思议业力，使诸天。”依空而住啊，业，什么叫业？俱学论记第十三卷解释说，造作曰业，为身口意所造之业，作善叫善业，造恶叫恶业。善业有生乐果的，我们今天讲能量啊，恶业呢有生苦果的能量，所以叫业力啊。在有部毗那耶，这是佛经的名字。不思议业力，虽远必相牵。果报成熟时，求必终难脱。啊，这是说业力不可思议。啊，缘是时间长。啊，经历再长的时间，它不会消失。遇到缘，果报就会现前。佛知道，菩萨知道，啊，阿罗汉知道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不能不谨慎。啊，初学不造恶业。啊，佛经给我们举了个例子，十善业道。啊，十善业道里头第一个告诉我们，不杀生，爱护生命，果报的健康长寿。啊，不偷盗，不淫欲。啊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叫十善业。翻过来就是恶业。啊，十善业能成就善果，十恶业呢，赶来的恶报。啊，所以一切众生。他住在这个世界啊，他的果报都是自己修的，过去生中修的，这一生来感受，这一生所造的来生受。所造的业多，无量无边的啊。阿赖耶识，我们中国人讲妄想、杂念、妄想，这个里面含藏善恶业种子 无穷无尽啊。那佛教导我们善恶业的种子都要把它消掉，都不是好东西。为什么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设法界从哪里来的？原因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佛首先教我们断恶修善，也就是远离三恶道啊。要么受嘛，就在三善道受报。更进一步呢，断恶修善要认真做，做完之后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有报应，不放在心上没事。这个方法好啊，金刚教给金教给我们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心是造作，无住是不着相。你有能力造作，但是心里头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叫佛法，这叫修复啊。这很难啊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啊，首先我们要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，它究竟是为什么事情。搞清楚之后你才知道怎么放下，你会很欢喜放下啊。这些东西染污的东西统统放下了，清净心就现前了。佛教我们用清净心，不要用染污的心啊。清净心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那在佛法修学的地位上，那就是阿罗汉。那等于说佛办学校，佛一生办学校，办的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有研究所。啊，小学毕业。阿罗汉是小学毕业，我们人天跟他相比，他自在，他有智慧，我们望尘莫及。他跟菩萨两个比呢，他就差很多了，菩萨比他高啊。阿罗汉得的是清净心，菩萨得的是平等心。平等心好啊，平等心没有分别，没有高下啊。上面跟佛菩萨平等，下面跟六道众生平等啊。再上一层楼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化身菩萨了。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白了啊，不但明白，他能掌控，他能得受用啊。菩萨明白一些不能掌控，到化身菩萨能掌控，这里面得大自在。啊，所以经上讲，不思议业力，虽远必相牵。啊，这个相牵，今天科学里面讲的， 科学也有个名字，啊，纠缠。今天科学名词叫纠缠，啊，此地叫相牵，啊，所以国报陈述时，求必走难途，啊，夜里一定有国报，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谨慎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说明不思议。佛与阿难，不思议业如可知也？不可思议的造作，它的影响你知不知道？阿难没有回答，没有回答就是他不知道啊。啊，佛接着说，如生果报不可思议，果报是建筑里面所说的果报，是指过去所行的善恶感得的结果与回报，叫果报。因果是一体啊，若细区分，则无人今日所遇之境界，由于过去世中所造业因之结果，这是果。我们这一生所受的，是前世所造的。啊，那么这一生所造的呢，是来世所受的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可是现在啊，跟从前不一样。从前确实是讲来生后世，现在的果报甚至这一生做的，这一生就干果。那与过去是不相干。啊，像我们举个例子，贪污，这是恶业。啊，造作的时候以为没人晓得，不定什么时候被吃穿了，人家一举发了，法庭一调查是真的了，就得判刑。那判刑就是果报啊！啊，财产被没收了，自己要坐牢。啊，自由都失去了，果报就在眼前了。啊，让我们自己看到了。那么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，跟上个世纪不一样啊。中国人家家子一个家子六十年啊，六十年前这世界很可爱啊。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到台湾，从大陆到台湾，台湾的人口总共600万人。那、啊、不多，人与人之间 很亲切啊，确实人都有推己及人这些道德观念，互助、互相照顾、互相帮助啊，真诚啊，上街上买东西，货真价实，没有假的。现在你医药都是有假的，你是怎么得了？现在人都骗人啊，完全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利益，不顾别人死活。所以伦理道德没有了，因果也不相信了，以为自己很聪明啊。那么这种造作，果报会现前。什么果报？灾难啊，你看现在这个灾难特别多，五六十年前没有啊，很难得听到哪个地方灾难啊，现在这么多，社会就动乱，人与人之间，这有人告诉我的，现在人是假人，没有真实化了，都是欺骗人的，欺骗成为时尚了啊，成为时尚了，你怎么办啊？那佛法里面讲的，那就是灾难会现前，我们相信，科学家相信，为什么？境随心转，地球上灾难能不能化解？在理上讲难，怎么化解？人把念头转过来，不自私了，不欺骗人啊，把伦理道德找回来，地球上灾难就没有了啊，地球上充满了正能量，负能量都消失了，灾难就没有了。真做得到啊！啊，我记得在2010年，世界上有一些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办了一个论坛。啊，里面有一天，这一天专门就讨论一个专题，玛雅灾难预言，就是2012讨论这个预言。总结是美国一个科学家布莱顿，他是个量子科学家，他讲得好，他说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2012的灾难可以化解。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，他所依据的理论就是物质现象是受念头控制的，念头变了 物质现象就变了，跟着变啊。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又讲相随心转，啊，过去有人说啊，中国有一人相信风水啊，这些游山玩水的人说，天下最好的风水都被佛跟道掌控去了。为什么？佛的寺庙啊，道家的宫观都是风水宝地，所以他们有人问我，是不是这些出家人道士都懂得风水？我回答他说，我说不尽然。为什么风水这么好？他们人心好，他们持戒守戒律啊，每天诵经讲学修行，心好言好啊，天天拜佛，行好啊，所以好人居住在这个地方，三年这个地方风水就变好了啊，不好的风水都变好了啊。如果是这庙里人住的人都叫他走，找一般世间人到里去住三年，那你风水全变坏了。这就是境随心转的道理 啊现在这是科学上的问题，绝对不是迷信啊。所以佛在这里给我们说明，我们的果报不可思议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学佛，要学跟佛一样的想法，一样的看法。啊，心同佛心，念同佛念，言同佛言，行同佛行，无往而不竭力啊。诸佛菩萨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，我们看古圣先贤留下了这些著作，跟大乘经对起来看，我们会发现中国古圣先贤是佛菩萨再来的，都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都是这个境界。啊，他们会教我们，你只要认真学，这代是什么？第一个，身心健康。啊，家庭和乐啊，工作顺利，社会安定， 国家富强，世界和平，真能做到啊！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动乱，灾难频繁，根本原因是什么？伦理道德没有了，人与人的关系乱了，乱成一团，道德教育没有了，人作奸犯科到处都是，社会动乱啊，全都是教育出了问题。今天教育只有科技教育，科技属于物质文明，精神文明没有了，物质文明再好免不了灾难。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，英国汤恩比博士他过世是1975年，那一年他85岁，他晚年就是80岁以后曾经3次到过日本接受访问，也留下不少的资料啊。我们看他晚年这5年的言行，菩萨化身了啊，一生最关心的一桩事情，如何防止第3次大战的爆发。他经历过第4次大战，第2次大战，2战最后是发明原子弹结束的，他对这个忧心忡忡。如果地球上要爆发第3次大战，那是人类愚痴到基础，是自己毁灭自己，核武战争没有胜负，同归于尽。那如何能化止呢？能禁止，能化解呢？他就想到中国的三代啊，他对中国历史有很深的研究，中国史学家都比不上他。他说要用三代的方法，三代是夏商周，夏400年，商600年，周800年。夏商周三代总共是1800年。学他什么？学他统一。夏商周不是政治统一，不是军事统一啊，也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贸易或是科学技术，都不是，文化统一啊，文字统一，文化统一，所以夏商周出现盛世啊，啊，所以他就想到这个地球上需要文化统一，那文化统一谁来统一？他一生的研究，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，他把世界的文化分成 二十几种，最优秀的东亚文化，东亚文化的主是中国，还有三个卫星，韩国、日本、越南，这三个国家跟中国往来可以推到战国的时代，孟夫子在世的时代，那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就开始往来了。这三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化，全是中国文化，而且这三个国家在二战之前用中国文字，韩国没有文字，完全用中文，越南也是完全用中文，日本有他们自己平假名呢，有这个发明出来，但是他们的文字里面用汉字用的多。我们不懂语言，不认识日本字的时候，从汉字里面能看出它的意思。因为在汉字比例很大，差不多一半以上。现在是越来越少了。那么这四个国家能团结起来，可以领导全世界。汉字，希望汉字变成世界文言，不是语言，语言不变，文言就是书写的文，这个文字。所以现在国际上提倡汉学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汉学日英国在欧洲带头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都开汉学课程，我听到这个信息很欢喜，所以我就想到英国看看。汤恩比他们心目当中这个汉文，中国文文字是古代的文字，不是现在的简体字。是文言文，不是白话文。这一些欧洲学者有眼光啊。所以他们热衷中国将来要强起来。大家都在学中文。学北京话，学简体字，准备跟中国的往来啊！但是中国的国宝是汉字跟文言文，这是中国的国宝。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几千年，它还那么兴旺，它不衰，它没有被消失，靠什么？就靠汉字文言文。就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统一了中国这个民族，统一了这个国家，统一了亚洲这么大的地区，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们趁他们有汉学日，提醒大家汉字重要，文言文重要希望他们办汉学院，培 培养老师，能够教汉字、教文言文的老师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中国人最了不起的是智慧，是伦理道德啊，圣贤的这些智慧学术在哪里？都在四库全书里头，这是宝啊！你学这个东西受用一辈子，而且这个东西可以传到千年万世，不会改变。那有个例子，就是佛经。佛经从汉到唐，大量的传到中国来。啊，中国人用我们自己的汉字、文言文来翻译。翻译完成之后，诸位有没有想到，原本梵文的佛经还一本都找不到了，在中国没有了。我为这个事情找过方老师、方东梅先生，我说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梵文典籍留下来？老师笑笑告诉我，用不着了，我们翻译的正确，意思没有错误，文字中国文字比梵文更好，梵文是拼音文字，拼音文字顶多不过是二三百年，说话语音变了，那个文字看不懂了，会被淘汰掉。翻成中国文字，再传十万年都不会改变，这个有价值啊！所以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典籍，如果要准备留给千年万世之后的人都能看得懂，一定要用文言文来翻译，他才能保得住啊！全世界只有这一家了，没有第二家啊！任何文字都不能跟中国汉字文言文相比，这智慧真是智慧，这话说的有道理 啊！所以佛教是异族文化，不是中国的啊！异族文化传到中国，中国人心量大，没有把它消灭，还把它发扬光大啊！还用这么多的人力把它用汉字文言文写出来啊，让它永远不会改变，千年万世传给后人，这是中国人的心量，这是中国人的爱心啊！所以中国人领导全世界有文化，每一个国家的这些文化将来都会写成文言文，都能够保存到千年万世，对，这是别的国家人做不到。别的国家人，我很优秀，你们不如我，把你消灭了，中国人不会，有历史为证的，五千年的历史，中国人没有欺负过别人，没有伤害过别人，没有占人家一寸一尺土地啊，跟人往来啊，总是接受人家的少，付出给别人的多啊，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啊，回礼一定比他送过的多一点，这个交情在厚道啊。啊，所以这是佛给他讲的这个开示，举他身体最切贴切的啊，你身的果报就不够思议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果报者，居见注意，果报指过去所行的善恶，感得之结果与回报，故名果报，本为一体。若细区分呢，则无人今日所遇之境界，由于过去时中所造业因之结果，是名果。啊，这有因有果啊，有对应造作之缘而报者，这说的为报，有果有报。正可生果之物，这叫因啊，助是帮助的，助其因而促使得果者，这叫缘。下面就比如说，譬如明月的种子是因，农夫的耕耘、雨露滋润，这是缘啊。今年明月成熟是以去年明月为种子，故对应于去年的明月呢，那是果；对应于去年农夫与雨露，那这叫报。不思议者，超前理解，非众生思维语言之所能及。这个里头的细节啊，我们的语言很难讲清楚，我们思维达不到啊，你想象不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通达明了的。你要不断向上提升，提升到一定的程度，豁然开悟，你就全懂了。这就不能不读书啊，读书是修行，读书的功德无量无边啊，这要读中国书，要读中国古书，要读经典，才会有这种效果出现。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，他做榜样给我们看，他19岁出家，他是王子啊，出家代表的是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他不做国王，放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啊，富贵的生活放弃了，他去做个苦行僧，年轻好学。印度在那个时候是地球上宗教之国、哲学之国， 印度所有的学派宗教他全学过，学了12年，30岁，他感觉到所学的这个东西解决不了问题，于是放弃了，啊，不学了，放弃了，到恒河边上，毗婆罗树下，大树底下入定。今天讲的禅定，他入定。晚上看到天上明星，豁然开悟啊！这是什么？向外面学是知识，知识有局限性，知识还有后遗症，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，所以它不能解决问题。佛求智慧，智慧从哪里来？从定来啊，禅定是一念不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，它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，分别执着放下，分别执着放下，一般讲就是大定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最高层的定功。他从这里开悟啊，悟了之后一切都明了了。那么他从此教学，30岁教学，79岁过世，一生讲经教学49年，49年讲这么多的东西，谁教他的？他所讲的超越印度所有宗教，也超越所有学派，没人教他。中国唐朝出现一个慧能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根性很利，是个樵夫，苦力了，每天上山去砍柴，挑到城市里面去卖啊，这个行业抗战时候有啊，抗战时候我们有时候住在城市里面，没有自来水，没有电啊，那么烧饭的时候要烧柴火，所以专门有这些年轻人上山砍柴来卖的，都是家庭环境不好的啊，做这个行业，卖了之后买一点米，买一点油盐啊，带回家，每一天都要砍柴，每一天都要挑水啊，有专门挑水卖水的。水从哪里来？护城河的水就很干净，就能吃。 啊，那个时候水沟里面水、稻田里面水通通都很清，里面都有小鱼在里头，很干净，没有污染了。啊，所以怎么跳水就跳河水啊，长江边上跳江水啊，啊，专门搞这个行业的。啊，慧能大师偶然之间柴卖掉了，钱拿到手了，离开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念经，那个时候的窗子是纸糊的，没有玻璃，声音能透见，看不到，内外看不见，听到声音啊，他一听就懂得这意思很好，等里面的人念完，他推门进去向他请教你念的是什么啊，他听懂了啊，跟他两个讨论这段经的意思啊，这位居士很佩服他，知道他有这么好的根性，年纪又轻，那时候24岁，就劝他你应该到黄梅清净无阻，那是一个大德，你跟他学你会有成就。那么他家里还有母亲，母子两个人，父亲过世了，他是独生子，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，那他要走了妈妈怎么办啊，这个居士很难得，送他10两银子，那10两银子很大了啊，足可以过一年都不止啊！啊，还有一些学佛的同学帮助他照顾他母亲，带他去了，在黄梅8个月，8个月干什么？干了老本行，啊，舂米、破柴，干这个。啊，真正有觉悟的五祖跟他两个人呢，没有人知道啊。啊，五祖知道他快成功了，啊，就公开征求大家写记子给他看，他要传法啊，写手记子来看，如果真的见性了，一波要传下去啊，3天没有人写记子，那时候他的大弟子神秀啊，神秀心里想，大家不写，因为我在，我要不写呢没人写了啊，所以他就写一首记，又不敢送给五祖，怕五祖见笑，贴在墙壁上，用这个方法啊，这首记很有名啊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缘尘埃。哦，大家看了欢喜赞叹，五祖看了也点头，告诉大家依照这个修行会得好处。这个事情传到对方啊，慧能说我也要去拜一拜啊，有这么好的句子我听得很欢喜，他就拜一拜，不知道路在哪里，贴在什么地方不知道。从这一句话，我们就了解，慧能是个老实人。叫他在背房里冲米破柴，他8个月就在那，他寺庙里都没去转一圈，没去看一看， 老实啊，这老实人啊，啊，心定啊，不散乱啊，啊，不好奇啊，啊，这别人把他带去看了，拜完之后，他他也有手记，他不认识字，不会写字，请人替他写。啊，就有个人带他写，他把神秀记子改了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这个记子一写出来，大家都惊奇了，通常没有人瞧得起他啊，居然能做这么好的手记，五祖听说了，赶紧出来把他撕下来，告诉大家没见信，不要张罗，没这些。那下午五祖巡了，现在就是整个寺庙看一遍，到处看一遍叫巡了，实际上就是找慧能，因为找慧能目标太显著了，用这个方法大家不知不觉啊，到对方看他的聪明，就问他你熟了没有，他熟了，很早就熟了，有钱晒在还没有晒，这话里就有话了，无足问他是不是开悟了，明心见性，问这个啊，他说我早已经见性了，没有个人给我做证明。五祖的拐杖在他队上敲了三下走了，没有人知道，他晓得，三更到方丈室里去找他去，晚上三更真去啊，推门，门里头没有栓，一推就开，五祖给他讲经感情，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知道啊，他用五句话二十个字，那就是他的毕业论文，就他禅法的文章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五祖说行了，别说了，到这里五祖把他止住了，一波传给他，叫他赶快走，为什么有人会争一波啊，有人不服气，神秀不会，但是神秀那一帮人会啊。神秀的拥护，神秀的有五百多人了，他们怎么肯呢？所以叫他赶快躲起来，藏起来，别让人知道，躲在猎人队里十五年才出来。那是中国佛教黄金时代，最盛的时代啊，还有这么多戒毒障碍，何况现在啊，所以我们了解历史，了解过去的沉船，知道今天沉船不是容易事情啊，过去的有人呢，现在找不到人了，老实听话的人找不到啊，修道的人条件老实听话正干， 有这三个条件可以栽培啊，没有嫉妒心，没有好胜心，没有攀比心啊，没有给人竞争的心，这个才可以。啊，向内不向外。啊，你看六祖开悟了。什么经教他全通了。他不认识死，你念给他听。你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。啊，无论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他全通。所以佛教成传要相信无师自通，真通不是假通。大悟大通啊，小悟小通。今天小悟都很管事，为什么？不通的人太多了啊，不是有学位就通啊，有学位不通的人很多我们见过的很多啊。那么佛教还有没有救？当然是肯定佛教有救。哪些人能救？要相信古人，要相信祖宗，对祖宗对古圣先贤怀疑的人，这个人没救，他没法子成传啊，神仙来教他都没用。要有真诚心，要有恭敬心啊，有这两种心就相应啊，要用古老的方法，不能用现在的方法。中国古老的方法是培训一个圣人贤人君子，就中国是圣贤君子的教育，跟佛法是一样，佛法是佛菩萨阿罗汉的教育，不是凡人啊，完全要靠自通。中国古人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方法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啊。我们现在还真有两个人依照这个方法就干，干得很有成绩啊。东北的刘素云居士，他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20年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部经啊，他完全用经文，没有注解，每一天念10个小时，20年没有间断，念10个小时，10个小时他现在的状况可以念20遍，就是这一部经念一遍半个小时啊。初学的人念一遍，生疏要念2个小时，一年之后大概1个小时可以念一遍。我想13年、15年就可以半个小时念一遍啊。所以刘素云，我估计他现在一天10个小时20遍，其他的时间一句不好，没有杂念的，他心是定的，没有妄想，他不喜欢接触人。有人前的讲解，什么经他都能讲。 一部经通了，一切经全通了。啊，读书千遍是方法，其义自见，目的是叫你自己见，书里头的意思自己完全明白了，不要人家。啊，就古时候的老师对学生讲不讲经，不讲经，你要讲经，人家不请你做老师，把你赶出去。为什么？把学生的悟门堵死了，他不能开悟了啊！那要怎么讲呢？叫学生起义自见的时候自己觉悟了，讲给老师听，老师点头啊，是这种教学法啊。悟有大悟，有彻悟，有小悟啊，这就是人的根性有上中下三等啊。对于领悟的这个能力强的人，记忆力好的人啊，反应很快的人，这都是可造之才啊，要帮助他开悟啊，所以他有觉悟的时候提出来，老师听了给他印证，没错，你讲的是对的，再继续努力啊。他再念一年的时候讲的又不一样，越讲越深，越讲越广啊，老师是做见证的，所以老师教学不辛苦啊。啊，喝茶啊，那时候还抽烟啊，老师很自在啊，学生很用功，一遍一遍读啊，叫你念一百遍，念两百遍，看你的能力啊，书整个背下来之后，一天还要念多少遍？就一样，不是叫你学很多，很多脑子就杂了，就乱了，胡思乱想了啊，叫你只想一样事情，很单纯，只记一桩事情，一通一切出类旁通，全通了啊。这么个教学方法外国没有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，我跟他谈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懂，他说确实东方的这个智慧比西方高，方法不一样，理念不相同啊。早年还有个剑桥大学的教授，不是有心剑桥的啊，剑桥的我也很熟啊，他就没搞懂啊。那时候他就找我好像是2007年他来找我，那是缘不成熟啊，我也没有意思答应过去啊。他特地来找我，到香港来住了两天，谈了6个小时，汉学家啊，我是教学，教学最重要的，教育的理念你怎么个教法他问我，我说我没有方法，我说古人有方法，他很惊讶，古人是谁？我问他三字经读过没有，他会背呀。 四书都会背，都能背过。我说搞教育，《三字经》前面八句话，那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千万年来教育的总的纲领、总的理念。啊，办教育，首先要肯定人之初性本善，要肯定。那那个本善是什么？本善是圣人，跟佛法一样。佛法教学第一个给你的概念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你可以成佛，你要立志做佛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上这句话跟佛经的意思相同。啊，也许早年编写的这个人他是佛教徒，他把它用上了。啊，人心本善的，本来就是圣人，本来就是佛。啊，心本善，那现在不善了，为什么会不善？被染污了。所以底下说，心相近，心相远。啊，心相近从心上的本性来讲是一样的，大家相同的，但是习惯不一样了，是习性，本性跟习性，习性把我们的本性距离拉远了，本性是圣人，习性是凡夫。啊，中国呢，本性本善是圣人，习性是俗人，习惯太可怕了。我们从什么地方去看？从小孩四个月啊，他不满四个月，就小孩出生一百天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他不会说话啊，他所动作眼神都是天真，就是本善。你从这个可以看出来，细心去观察，你就恍然大悟。啊，那么中国的教育为从哪里兴起来？就从这兴起来。啊，狗不教，现在亲。你要不好不教的话，慢慢的就习性做主，本性就被埋没掉了。啊，那非教不可啊！啊，什么教法？教之道，贵以专。这八句话要紧的。啊，所以学生都是好的。老师说他学习不及格，把他开除掉留班，那什么那不会教啊？你怎么可以舍弃他呢？啊，因材施教，才有上中下三等，教学有上中下三个标准。啊，要教他觉悟，那就是专。啊，专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这是教学的依据理念的专。方法呢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要晓得那个千遍，不是叫你背的。是自然会背，念上一千遍他就会熟了嘛，自然的副作用，那不是主。主是什么？主是禅定，用读书修定。智慧从哪？智慧从定生的，戒定慧嘛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用读书的方法修定的。至于你记得的时候是副作用，那不是主要的啊。老师不是希望你会背呀，老师是希望你得三昧，得禅定。得禅定是 清净心得到了，平等心得到了，就会大彻大悟。现在外国没有啊，走遍全世界没第二家啊，中国这个老店有这么一套东西，现在没人知道了，现在谁会用这个？啊，就在中国，中国人自己都不接受啊，哪有不学就会的？真有不学就会的，无师自通的啊！我们走这个路子太难了。那威尔斯大学校长很了不起啊！我说这个，他能赞成，他不反对我。他是真有啊。那么我们三年到五年当中，有几个无私真的自通啊，不要多，有那么三个五个，这就给学术界做证明，这个方法是中国祖传的啊，与释迦牟尼佛有关系，释迦牟尼也是原传的啊，他没有老师啊，他学的那些宗教有老师，学的是哲学有老师，他是佛法没老师啊，慧能没老师啊，现在还有一个刚刚过世没多久，海贤老和尚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他通了，他真的大彻大悟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你去问他，他全知道，他们一样不知道。他一门深入，一句佛号，师父就教他一句佛号，师父厉害，有神通，认识人，传他的一句佛，告诉他，一直念下去，明白了，不能说。不可以说，那个明白人开悟，虽然是大彻大悟，他不好说，他不好说。所以这个老和尚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给我们做表法，2013年1月走的，112岁，这个照片。是走的前三天照的，112岁，身体健康，不需要人照顾，每一天还在农田里面干活啊，112岁自己上树吃绝食，第一本事啊，头脑清楚，一点不迷糊。啊，他的寿命，在我的想法，他没这么长，也跟普通人差不多，70-80。他的师弟，82岁左右。他的母亲86岁走的啊，他的寿命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的啊，我相信他念佛92年，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止14次啊，他到极乐世界去观光，我相信至少也有10次以上，他清楚啊，他明了啊，啊，这有使命摆的，啊，告诉我们， 佛法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。他不骗我们。啊，所以这一段幕后的一句不可思议的超前理解啊，不是凡夫能够想象得到，也不是我们语言能够说得出来的，说不出来。啊，情是我们自己一般人的判断，想法，见是看法。到最高的这个境界，只有明心见性的人，他们在一起谈话，他们懂，外头人听得不懂，不知道他们说什么。我们遇到不容易啊，太难得了，所以我这一生感谢老师。我们年轻不相信宗教，认为是迷信啊，我年轻时也不例外啊。啊，老师给我上这堂课，佛经哲学，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怀疑了，我向老师请教，佛教是宗教是迷信，他哪来的哲学啊？老师告诉你，还年轻，你不知道，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大乘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在这个课堂里面才相信，才接受我。啊，接受之后我很幸运，我就认识张家大师，那是个专门搞佛学的，我方老师是附带的，他搞哲学啊，不过他的哲学最高峰的地方是佛学，他真干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到他书房去参观过，他书房书桌子有佛经啊，从来我没有发现有一次进他书房呢，桌子上没摆佛经，我就知道他真干啊，这给我们信心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